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我们的服饰加油站，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主，求你特别的赐给我们平安，也特别求主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着力量，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的平安不是失去力量，我们的平安是大有力量。求主你特别让你的真理向我们发出光，我们就大有能力的平安临到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使徒行传。好，我们是第二次分享使徒行传。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耶稣的嘱咐哈。那我们的经文呢，还是在我们的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一章一到五节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啊，这个医生路加哈，他向提阿非罗大人哈，他讲他做了前书，就是指的这个路加福音。然后呢，他啊，向他去讲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哈，为什么要有这卷书写出来。那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哈，我们说这个使徒行传是一个新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福音工人的指南。然后呢啊，他教我们该如何去做。其实使徒行传我们现在要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徒行传。然后提阿非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正好是神所亲爱的，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巧合，但也是上帝特别安排，让我们知道读这卷书的都是神所亲爱的。然后那在这个第二节的经文特别强调啊，第一第二节都讲到说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开头一切所吩咐所教训的啊，那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不是抛开基督，而是在基督里让我们去看到教会怎么去拓展。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继续去看一看主他给我们的带领。好，我们说讲耶稣的嘱咐啊，我们上次其实集中在第一节的经文和第二节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去看，我们这个焦点就放在后面几节的经文哈。那第一个我们想在这里让大家去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这里面第三节经文讲说啊，主耶稣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我们说，我第一个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大家来看耶稣的显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在一起，门徒看到他，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其实主耶稣向门徒显现，这是最荣耀的事情，这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真的去看这个些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重要的这种提醒、安慰和激励，就是主的显现。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话，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亚伯拉罕，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然后跟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还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摩西，是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来呼召他。那包括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啊，大卫啊，所罗门啊，很多的这些信心伟人都是主向他们显现。那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主的显现呢，那他就更厉害，其实更提升了。为什么呢？因为旧约时代的话，其实主的显现啊，他是比较少人很特殊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主的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主耶稣复活以后向很多的门徒显现。所以我们说新约时代它更荣耀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基督的显现更明显，更多的人看见了基督的显现。那我们说包括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说使徒行传可以称为圣灵行传，那你就要知道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有很多人喜欢使徒行传，是因为他们想借着讲圣灵然后丢开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说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不单是使徒行传，包括后面的使徒书信，整个的新约圣经从使徒时代，就从使徒行传开始，再往后的话，圣灵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把主耶稣基督显给我们看。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主耶稣的时候，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基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去看到说，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特别蒙福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呼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做什么工？让我们不要仅仅看见教义，而是听见耶稣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看见耶稣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读经，如果我们祷告，我们停留在教义那里，就太可惜了。其实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当然最糟糕的就是仅仅把这些当做一个宗教的仪式去做，但有些人再进一步，他就把它当做是一个获取教义的模式，但这个不够。其实最重要的圣灵做工就是把耶稣显给我们看。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要呼求主说，主啊，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向主去呼求的说，主啊，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你怎么像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显明你的呼召，你向我也是这样显明。你怎么去向亚伯拉罕显明你的心意，让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家产出来的时候，但是他却知道主你的心意是要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那么我们也要求主这样去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看见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而我们怎么才能看见向我们显现的耶稣基督呢？那么我们去查考整本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用信心。我们怎么能看见基督的显现？如果我们不用信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他把圣经抛开了，他把信心抛开了。很多人祷告的时候，那么他忘记用信心的时候，就只能停留在教义知识的层面。但是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今天我读圣经，我相信你要向我说话，我相信你要向我显现，求你向我显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信心如同眼睛，那么这是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的时候，就能从心灵当中看见基督，就能从心灵当中听见基督，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想向我们说什么话。这个时候我们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前面，我们看到说路加跟提阿非罗讲说，我为什么要写这卷书，从第一第二节他简单的去讲，然后第三节他在这里继续的讲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说，耶稣基督，我要跟你讲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他是向门徒显现的，他是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的，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我现在就是要借着我写的这卷书，让你看见基督向你的显现。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要呼求主说，主啊，求你借着使徒行传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这些工人显现，显明你的心意，显明你要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时代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家庭当中，在我个人身上，你要做些什么。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主他就一定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因为这时我们能听见主耶稣基督他向我们说的话，他给我们的嘱咐。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就是在第四节经文这里讲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就是圣灵的这个降临。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跟门徒跟他们去讲这个话的时候是提醒提醒什么呢？这里面主耶稣跟门徒，特别是跟使徒去讲的时候，他强调他们什么呢？强调他们说，你们要等候。所以我说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等候神的使徒，等候神的使徒。就是弟兄姊妹，因为在这里我们学的这卷书叫做使徒行传。使徒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主耶稣呼召了12使徒最初的时候还要包括那个卖主的犹大。这个卖主的犹大死了以后，后来他们又摇出马提亚来代替这个犹大。所以使徒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去查考希腊文原文来讲的话，使徒这个词它是表明是使者，是受差遣的，特别强调是神的使者，是神的先知。甚至在希伯来书，其实希伯来书3章1节那里讲说基督是神的使者，其实那里用那个词就是使徒。所以我们看到使徒是什么？使徒是被上帝所差遣的，然后有特别使命的一群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包括后来的保罗啊、亚波罗也被称为使徒。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先不把使徒这方面展开讲很多，但你注意， 我们讲到使徒的时候，或者讲到使徒性的工人或者使徒性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关注点经常是说开拓，是行动力，对吧？那包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来广州，我们去要建立我们教会的时候，有其他教会的牧者来跟我们交通的时候，那他们就说他们很有感动，他说哎，我看到梁牧师你是被上帝使用的，你们是一个使徒性的功用，他强调的就是开拓，他强调的就是向外拓展。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跟使徒讲的时候，说他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等候。就是使徒的第一个重要的特征，如果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来讲的话，是等候神，是等候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真正的使徒性，他的第一个特征还不是他马上往外跑，他的行动力很强。使徒性的最重要的真意，最重要的特征是他能够等候神，他能够听神，他能够去寻求神，能够安静等候主。其实我们如果不能够等候主的话，我们就没有开拓性。我们越能够等候主，我们越有开拓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正的使徒，真正的使徒性的教会一定是等候神的教会，真正的使徒性的工人一定是学会等候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说为什么我们要等候神。其实我们要学讲关于等候神这方面的真理有很多很多的，那我们今天只讲一点点。就说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等候神，因为我们说等候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主所开启的工作它才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使徒行传，我们上次讲了，这个是一个福音工人的工作指南。我们怎么去做福音工作，我们怎么样去与神同工，我们怎么去把福音工作做好。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学会这个功课。从人开始的工作都会失败，唯有主开启的工作才能成功。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候主，因为我们等候神，等候他把他的工作要展开，等候他把他的心意向我们说明，等候他教导我们，让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做成成功的福音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总是跟着自己的喜好去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碰得头破血流，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挫折失败，然后自己的热心慢慢变成灰心。但是如果我们学会等候主，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我们越是能等候主，我们就越不做那种慌不择路的基督徒。像我们主日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我说我很感慨，因为我看到甚至有些宣教士他没有学会等候神的功课，所以他做的这个宣教是慌不择路的宣教。然后我这个前两天还听一个弟兄姊妹跟我讲说，我知道了一个宣教师，他的妻子太难受了，真的是想跟他离婚，因为他突然就想这样子，突然就想那样子。然后他妻子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急躁，而看不到等候主那种甘甜和那种力量。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主的工作，不是说我们必须做宣教士才叫做使徒性的工作，我们也不是说必须走出去才叫传福音。我们可以向我们周围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福音，但我们一定要学会等候神，我们要等候主，因为只有主的工作才能够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干什么？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等候上帝他展开他的工作。当我们去等候上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奇妙和美好就会临到我们。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这节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如果我们不会等候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很多的工作会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快就会被消耗的没有力气了。但是当我们会等候上帝的时候，就像这里面说的，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就重新得力，我们奔跑不困倦，我们行走不疲乏。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会等候上帝的门徒才是最有力的门徒。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败坏，太多的黑暗，我们人也有太多的软弱，如果我们不能学习等候神的话，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自身的软弱，还有魔鬼的诡计，可以把我们消耗殆尽。 我们就很容易在行善，在做主所喜悦的工作上面，我们兴冲冲的开始，但是却灰头土脸的结束，甚至落荒而逃。但是如果我们会等候我们的上帝的话，这个时候不一样，我们会不断的力上加力。而且就像这节经文讲的，以赛亚书这里面说的，那么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表明什么？我们有属天的能力。一个会等候上帝的人，他的能力是从天上来的。而且一个会等候上帝的人，他绝对不是只是像一只老鼠一样藏在地洞里，而是会像一个鹰一样飞在很高的地方，有属天的视野，看得又高，看得又清，看得又广，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当我们会等候上帝的时候，我说我们还会有属天的安宁，就是我们因为是从高处，从很高的地方往下看，在地下的人因为看不了那么高，所以他很多时候是被焦虑抓住的。但是当我们能从高天之上去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不被地上那些坑坑洼洼的，不被地上那些小小的丘陵把我们的眼睛挡住，所以我们心灵的安宁也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要讲的第二点。我说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叮嘱我们，他不是一上来就说你们赶紧去做工，赶紧去做工，他跟我们说你们要安静，你们要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上帝他要做成的工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主他在这里说让我们去等候的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强调的是圣灵的洗，就是第五节经文讲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等什么？我们不是在等局势，我们不是在等环境，我们不是在等人心的变化，我们是在等圣灵的洗。所以主在这里还特别做了一个对比，说约翰是用水施洗的，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知道之后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就是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然后这些工人就大有能力。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约翰的洗他只是强调说是宗教的，或者说他是人的工作，而圣灵的洗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话，圣灵的洗我们在以后我们还会更多的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讲一点点。我们说圣灵的洗它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明白三一真神在救赎工作上面它的分工。救赎工作上面圣父制定救赎计划，而且是在永恒当中制定救赎计划。圣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成就救赎大功，就是他钉十字架，他死里复活，他升天，把福音完成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然后圣灵在救赎工作上做什么工作呢？圣灵把福音赐给人，圣灵感动人信耶稣，圣灵在人里面去内住，包括他去做这些奇妙的工作，差遣工人。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灵的工作其实有很多。我在这里我说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圣灵会做重生的工作，就是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讲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圣灵还做启示的工作，就是把基督显给我们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把主显给我们看。然后圣灵还做一个工作，就是差遣的工作，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一点点的圣灵的洗，就是圣灵浇灌下来然后感动我们。因为圣灵不单感动人信耶稣，而且圣灵去感动我们去做福音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要明白圣灵的洗和重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知道这个时候的使徒们他们早就重生了，他们是在跟从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已经重生了。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洗，肯定不是指的重生的工作。而我们说从使徒行传特别是第二章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来讲的话，圣灵的洗更强调的是圣灵差遣的工作，圣灵感动的工作，圣灵膏抹我们，然后使我们被他所感动，然后去被主所差遣去做主的工作。当然讲到圣灵的洗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神学家说，哎，圣灵的洗是讲圣灵降临才开始建立教会。我们一般也不太认同这种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当彼得回答主耶稣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宣告了他教会的建立， 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们，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建立，所以更多的圣灵的喜，他强调的是圣灵干什么呢？圣灵去差遣我们。而圣灵的喜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呢？我们说当圣灵的喜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像我们以后还会去讲的，那么我们就会去高举基督，我们就会用心的竭力的去传扬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说我有没有领受圣灵的喜，我们教会有没有领受圣灵的喜，其实就看我们对福音的态度。我们接受福音吗？我们爱福音吗？还是说我们不想讲福音，我们总想讲律法？然后我们接受了福音以后，我们对传福音有没有热心，有没有一种火热？如果我们有，那么我们可以说，其实你不是说你必须讲了方言才要受了圣灵的洗，而是当你愿意接受福音，而且以福音为宝贝，而且竭力的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真的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就我们这些工人，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圣灵的喜、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膏抹真的在我们身上。所以不是按照那些灵派他们定的标准，他们说圣灵的喜就一定要讲方言，我们说不是。圣灵的喜其实我们回头去讲第二章，你去看圣灵五旬节浇灌下来的时候，它的重点不是方言，而是传福音，而是突破障碍，不断的突破，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主耶稣他在这里，他给我们嘱咐，他首先向我们显现，而圣灵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让我们看见基督，然后主在这里吩咐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做一个使徒性的工人，做一个使徒性的教会，我们就必须学会等候主。我们越等候主，我们越有属天的能力、属天的视野，还有属天的安宁。然后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等候的是圣灵的喜，而圣灵他在我们身上，他要差遣我们去高举基督、传扬福音，求主去带领我们。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分享使徒行传的啊这个今天的第二讲，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然后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可以分享你的心得，或者你有觉得有什么要探讨也可以分享出来，然后分享之后我们一起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啊。